好，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哈。所以，其实当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耶稣在这一章的这个话题哦，其实他围绕在一个主题，就是他讲到爱哦。那为什么耶稣会谈到爱呢？其实这就要从这个经文的背景来看哦。所以这章经文的开始，他就讲到说逾越节之前。但是他没有说到当时候的那个背景，所以如果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来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在他们耶稣跟他门徒动身上耶路撒冷之前，就是在逾越节晚餐之前呢，主耶稣他曾经指示门徒说他一定要上耶路撒冷去，而且他到了那边之后，他要受这个祭司长老啊文士啊许多的苦，并且要被杀，而且他第三日就要复活。所以按常理来说，那当门徒他们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当时候应该关心的就是应该是集中在耶稣即将受难跟受苦的这件事情上。但是呢，也刚好就是当他们要出发之前呢，可能他们听到耶稣要受害啊这些等等，那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呢，他就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然后就求他一件事，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这个要求就使那些听到这些话的其他的十个门徒心里面就有很多的不平，然后他们就很恼怒这一对弟兄哦。这个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二十章那边跟马可福音十章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背景哦。所以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的整个的注意力呢，就从这个即将要受难受死的耶稣身上转移到他们当中属于伟大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其实他们整个路程一路上他们都在争论说到底谁伟大哈。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他们路程上哈，我们知道中东那时候是没有那个柏油路的，也没有卫生环境的这些措施哈，路是满了这些垃圾啊灰尘，而且他们当时候犹太人外出一般他们所穿的不是像我们今天还有什么那 covered shoes 啊这些，他们一般都是穿那种没有无鞋般的这种的拖鞋哈，所以只要走一段路呢，脚上就会沾染很多的这些的灰尘，所以一进门之后，通常他们就要脱鞋啊，并且要洗脚，否则他们就会觉得很不舒服。而通常洗脚的这个工作呢，是那些最低微的奴隶哦，就是要帮他们的主人或者是客人解鞋带呀、脱鞋啊、提鞋，然后拿一盆水来帮他们洗脚。而耶稣的门徒因为在争论谁为大的这个问题上，导致他们当时候心中已经有一些不平，所以其实他们当时候谁也不愿意去做替人洗脚的事情。好，所以因为他们觉得说，可能我做了这件事情，就等于说别人比我大，而我是最小的。所以耶稣他就在这件事情上呢，他就透过这个的东西，然后就开始教导他们要彼此相爱。而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耶稣他自己也知道说他要离开世界回到天父那里去，他也想要让门徒们知道说，唯有这个爱是可以让别人认识神的这个途径哦。所以因此我今天把这章的经文的主题定为完全的爱。因为在第一节他一开始他就说到，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耶稣他要向他们彰显那份爱到底的爱，而这个爱到底的爱其实就是耶稣那份完全的爱哦。而这完全的爱呢，今天他其实也是同样要彰显在我们当中。那耶稣他是如何彰显他的这份爱呢？那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就把它分成三个大段。第一大段，耶稣他要彰显他这份爱，其实是透过耶稣他自己的榜样，从第一到第十七节。那十四到十七这里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耶稣他在这里做了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都是那些仆人啊，比较小的人啊，他们才要去做这个洗脚。所以他反而做了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就是为门徒来洗脚。然后他就跟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老师嘛。那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暂且洗你们的脚。你们知道学生不能大于老师的哦，那仆人也不能大于主人。那我既然这样做了，你们就应当要，也是要如此去做。而且我给你们立了这个榜样，所以叫你们知道说彼此应该你们要怎样行。所以耶稣他在这里处理了这个门徒争论这个谁为大的这个问题，而且也带出了你若是为大的话，那么反而你要谦卑的用爱来服侍比你们小甚至那些比你卑微的人。因此耶稣他其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榜样，就是虽然他是门徒的老师，理应是门徒来服侍他帮他洗脚，但是他却愿意帮他们谦卑他自己来为他的学生来洗脚。所以主耶稣替门徒洗脚的动机是要带出他这个爱到底的这份的爱，并且他要门徒你要照样行，意思就是要你要你也是要跟我一样同样的活出这份的爱。所以其实这个洗脚的这个举动齁，其实我们今天很常听到一些可能教派啊或者是信徒个人啊，他们很常去用洗脚的这个行动齁。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去误解或者是误用了这个圣徒彼此洗脚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把这件事情变成了一种形式化，而没有带出真正的意义。那我记得我以前在大概是在儿童团契还是在少年团契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我们也以前做过这样的，就是洗脚帮人家洗脚，拿一桶水啊洗脚。可是你如果问我当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个洗脚的这个举动的话，其实我不知道。你今天问我，我但是就是要学耶稣榜样，因为耶稣为门徒洗脚，所以就洗脚。可是我不明白他真正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去做呢？圣经是这么讲，你要耶稣也说你要去照样行，但是其实耶稣所要说的是不是洗脚的这件事情，而是他说他的意思是要带出一个更大的，就是你要去爱，要去谦卑，要去服侍那些你认为比你小或者卑微的人。好，那我记得Daniel 有跟我讲过，在好多年前以前，在监狱里面有几个就是监狱官是基督徒的监狱官，那他们曾经也同样做过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为这些犯人来洗脚，他们谦卑他们自己为这些犯人洗脚。其实他们不需要这样做的，因为这些犯人可能是不知道做了什么恶事的这些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当时是存着一份就是那份爱，也希望能够将这份爱能够传达给那些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的这些犯人，所以他们愿意谦卑他们自己，为这一群的犯人来洗脚，来带出这个神的爱，在也同样的要想要彰显这份爱在这些的被囚在监狱里面的这些的犯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活出彼此洗脚这个真正它背后的意义，而不是只是在这个形式上，就是要我们就是要带出那份爱。好，那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说神那份完全的爱呢，其实也在犹大跟彼得身上彰显。这是在第二个部分我要讲的，就是从21到30跟36节到38节，这里讲到就是爱胜过背叛齁。那从这两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耶稣他预言关于他被两个门徒背叛的事，还有就是耶稣的回应。好，那第一个就是讲到出卖主的犹大，在21到30节那里。21节说，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其实当时候耶稣他深知道要被人出卖的时刻到了，而且他也非常清楚知道说这个要出卖他的人就是他的门徒犹大。所以按理说齁，如果你知道说如果我们知道某一个人我的朋友会出卖我齁，你心里应该是很多，哇这个人我要离他远一点，最好不要跟他有什么关系，或者是我要赶快可能是做一些东西，不然在他趁他要出卖我之前，我要赶快先做一些东西，不然他出卖我的事情在我的身上哈。但是呢，我们却看到而且当时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要被一个人出卖，如果那个人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就好像刚才 Asher 讲的是好朋友出卖，其实心是非常的痛哈，你会觉得。哇，那种伤害跟怨恨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扎根齁。可是我们看到说耶稣他虽然知道，而且他还没被出卖，可是他知道，他已经事先就知道，他心里面一定会很痛苦，因为这个门徒跟了他两三年。他应该会有一些的怨恨在里面，可是我们却看到说他表现出来的其实是更大的爱心。我们会惊讶的发现说，人越是伤害耶稣，耶稣其实他更是爱他们。所以人会恨恶不对的事情，受人伤害或侮辱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痛苦，这个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但是我们却看到耶稣不是这样子，他在面对最大的伤害跟最深的背叛的时候，他反而以最谦卑最有爱心的态度来对待人。所以耶稣他虽然知道说犹大是会出卖他的，但是他做什么呢？他不但为犹大洗脚，其实他甚至也在给犹大最后的机会。你知道耶稣当时候他就沾了一点饼递给犹大，其实这个举动在犹太人他们来说是表示一种友好跟尊敬的一种的举动。而耶稣他向犹大这样行的时候，其实是要向他显出慈爱跟怜悯，盼望他是能够悔改哦。但是可惜当时候这个撒旦已经进入犹大的心，所以他当时候已经决意就是要出卖耶稣。所以我们当中，我们可能，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否有这个曾经被出卖的经历，就好像 Asher 刚才有分享他曾经的那个经历哈。他花了好多年的时间，他不是说他从小可能到中学大学，其实他还是一直在被影响哈。那多数人其实的反应可能跟 Asher 是一样的，就是很难原谅去那些出卖他们的人。而少数的人呢，就算是能够原谅，好神我愿意原谅这个人，那个出卖我的人，但是我们也很难会说我还要特地去跟他和好，就是我跟这个人没有关系就好，我原谅他就好。可是你很难去跨出那一步说跟对方和好啊，甚至还爱他，还做一些举动去爱他。我觉得这个是很少数人去可以做到的。然而耶稣却在知道他所爱的门徒要出卖他之前呢，他还是以行动对他表达他那份完全的爱在当中。好，那第二个人物就是不认主的彼得，在36、38节。这里说38节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因为当时候这个彼得去就跟耶稣说，我愿意为你舍命，我愿意为你舍命。可是耶稣却很清楚跟他讲，你很快就会三次不认我了。所以当彼得向耶稣表示他愿意为就是他舍命的时候，其实耶稣是很直接的。那其实耶稣知道他认识彼得吗？他很认识彼得，彼得跟他一起生活了三年，他也知道彼得他一切的弱点。在他跟彼得相处的这段日子当中，他已经非常清楚知道彼得的性格哈。所以如果我们了解，我们从福音书里面我们来看彼得的话，其实彼得他是一个性格很冲动而且性情不稳定的人。他也知道彼得是一个心直口快，他所说的话常常是没有经过大脑，他说到哪里，他想到哪里，他就说到哪里。而且他很了解 彼得忠诚的能力和他所做的决定的那个软弱哈。那耶稣他对彼得其实是非常彻底的了解，耶稣但是他也知道说彼得是真的是爱他的，他知道就算耶稣清楚知道说彼得即将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不认他，不过他也知道说他将来有一天彼得也会像他那样走上殉道的那个路，所以那时候耶稣在36节他才说，我所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后来却要跟我去，他跟彼得这样讲。所以即使他知道说彼得会因害怕怕死而不认他，但是他还是愿意来爱彼得。那其实除了这两个明显耶稣有提到的这两个门徒之外，那我们知道说其他的门徒都有一段时间离弃他，就是当他被抓的时候全部门徒都散了，没有一个人留下来。那但是耶稣其实仍然愿意了来向他们表达他的那份完全的爱，就如耶稣了解他的门徒一样，其实耶稣他也同样了解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犯罪得罪神，没有讨神的喜悦，但是呢耶稣他还是选择爱我们，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舍了他的生命。那当时候犹大他不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收场是一个以一个悲剧来收场哦。而彼得他明白这个真理，以致他在软弱当中他知道他做错了，可是因为他还是紧紧的来依靠爱他的主，所以最终他得胜了，他得胜了。所以我们也要像彼得一样明白神的爱并且在软弱中得胜。我相信说如果说犹大当时候如果他知道他错了而且愿意悔改的话，你觉得他的后果会不一样吗？我觉得是会不一样的。神因为神的爱是大过这一切的，他愿意还是愿意来包容去爱这个犹大。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软弱，觉得我们犯很多罪，我们觉得很多的不配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其实我们只要回转，就是回转来归向神，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是爱我们的，他包容我们，但是我们要 立下心志，就是我们定义要悔改，然后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好，所以神的爱就是如此，他的爱是胜过这一切的背叛。那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呢，我们就看到在最后的部分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做什么呢？而且这个也是他要今天所有信徒也要做的，就是你们要去活出这份的爱。因此他颁给门徒一条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在31到35节这里，34、35这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在临别之前呢，他命令门徒要彼此相爱，就好像他爱他们那样。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见到这个命令是新的，因为他其实要求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爱，就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耶稣怎样爱我们呢？他爱我们爱到极处，甚至是为我们舍身。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很清楚知道的，为我们舍己，而且他的爱不会因着我们的软弱在犯罪的时候中途改变，哦，你今天离开我，那我就不再爱你，不是的。我们是否也能够像耶稣一样爱我们身边的人，包括那些我们所爱的跟那些不可爱的人呢？而且是那些背叛我们的人，其实我们真要去想一想，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的命令哦，其实对我们来说，虽然好像感觉它是一个很高标准，一个很高标准的，但却也不是完全办不到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能够去爱一个人， 那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甚至是那些可能伤害我们那些人，是因为我们是靠着神给我们的那个能力，来向我们身边的人来彰显他的这份爱，不是靠我们自己。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觉得，我一定是凭我自己的感觉走的，我不行就是不行。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说，神是给我们那份爱的力量哈，所以我们可以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哈。所以耶稣他之所以他要我们去要活出这个彼此相爱哈，乃是因为信徒如果能够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将会是一个活泼的见证。因为呢，爱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征。如果你把这个爱从基督教里面拿出去，可能我们就根本没有剩下什么。但是这个就是唯有这个爱是基督教的这个特征。信徒彼此相爱就能够彰显这个特征，而且人便知道我们是主所爱的门徒，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如果我们要向人传福音，其实当他们看到这份爱的时候，他们会深深的被这份爱吸引而来到神面前哦，而这也是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哦。所以总结今天我这章的经文哦，就是弟兄姐妹，神今天他透过这章经文让我们看到说他那一份完全的爱，而且他也设立了榜样，他亲自的设立榜样，盼望我们能够效法他这份爱，使世人能够被这份爱吸引，愿意回转来归向他。那我们是否愿意活出这份爱呢？其实当我们今年的主题，你们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吗？就是讲到全然的爱吗？但是这个全然爱，我们讲到我们要尽心尽意来爱我们的神。但是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说，你们若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呢？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我们的神的话，那我们就要从我们能够爱我们身边的人开始，那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的，那些可能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我知道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知道说神是愿意帮助我们的，若我们愿意的话，他其实就会给我们那个力量去爱哦。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今天对这一站的分享。那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犹大传道。
好，我们谢谢国清今天呢把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其实的的确确的在耶稣的教导里面呢，若我们把爱拿掉，其实我们的信仰呢，就跟很多的信仰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哦，呀，也是因为有了这一份爱呢，我们的生命才开始有一个方向跟有盼望。呀，而且我发现呢，其实，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呢，若他是认真的一个基督徒，我说认真的基督徒不代表他不会软弱，认真的基督徒不代表他不会走过这个信仰生活的一些低谷啊、枯干啊、困难的时候，不是的。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就是因为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性是非常的脆弱的呀，所以耶稣知道呢，一个人的生命要重新被建造呢，他会经过高山低谷，其实无论你在高山你在低谷，你都需要思念神的爱，以致你的生命才可以不断的往前走。即使我们没有思念神的爱呢，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啊，对不对？就好像当我们被人冒犯啊，被人伤害啊，我们面对一些生活中的失去心爱的人呢，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神的爱来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今天从国金的分享呢，我有可能要延伸，有一点是我要丢一些问题我们大家可以先去思想。但是我今天看的这张经文里面呢，我确实从这个跳出来，我有另外一个思想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些思想的。我先讲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了这些经文之后呢，你会思想或者会问一些问题，就是27节， 特别讲到犹大啊，耶稣说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就对其他门徒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然后当时二十八节呢，耶稣就说：“同席的人呢，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样的话。”有人以为这个犹大是有钱郎哦，要他去帮助穷苦的人或者去买东西。所以我看了这节经文，我看了很多遍了，就是诶，耶稣刚才我们说耶稣他爱的人他就爱到底呀，他爱到最后一分钟呢，他用这个举动哦，沾了那个饼给这个犹大去吃呢，他还是要跟犹大说：“犹大，我真的很爱你的。我用这个举动呢，我最后给你一个 action 呢，是跟你说 I love you， 我的爱要使你回转。就是罗马书神说The kindness leads to repentance。 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人有很多种，有一些人呢，你就算来到这个终点呢，你跟他讲 I love you， 他还是选择他要走这一个灭亡的道路。所以我觉得耶稣呢，其实在这节经文里面，他仿佛要给我们一个提醒呀。神的爱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折扣的呀。甚至来到神太知道了你最后你会怎么样，神还是用很 practical， 他在你面前跟你说我爱你，你要不要回转呀。但是当人不愿意回转呢，最后犹大呢，其实就陷入在这样的一个灭亡的光景啊，呀。所以我从这个耶稣跟犹大的这个，这个对我自己一个提醒啊。我每次讲犹大的时候，我现在我的心里面有一种很怪的感觉，好像在跟我说话啊，呀。我觉得神在对我们说第一件事情呢，其实悔改是人的选择，它不是神的工作。It's a decision， 这代表神呢，他创造人类呢，那一个原本的这一个心呢，是永远没有改变，因为他创造是一个生命，不是一个机械人。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如果来听神道的，你来到我们当中，今天你生命有什么软弱，你陷入在怎么样的一些罪的辖制啊，罪的捆绑里面，其实呢，认罪悔改是一个决定。我经常提醒弟兄姐妹说，悔改这个字 repentance， 它不是哭到噼里啪啦，它不是懊悔到你在那边捶心捶胸啊，不是的。其实悔改是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决定呢，去跟真理对齐就是回应神的爱。所以耶稣，我谢谢你爱我我已经在里面呢，筹算要怎么样啊，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呢。你知道啊，你还用这个举动要使我回转，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做父母亲的，我们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看到孩子呢，有时候讲骗话哦，你真的没有拿，你真的没有偷吃冰箱的饼干啊？牙膏为什么少了一瓶？有没有啊？很多人有孩子啊，就希望什么？爸爸妈妈心希望什么？孩子坦诚。own up， 但是很多人呢不 own up， 不坦诚，不做这个决定，最后呢真的是走到灭亡的道路啊。昨天我们看那一章呢，耶稣提醒我们，他说最后是他的话语来审判我们呀。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呢，就是当神呢在这里呢神要人悔改呢，他没有逼我们的，他也不是恐吓我们的。我看到耶稣是这样啊。但是因为人仍然要走在罪里面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的，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理来的，我们不能够改变真理。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的提醒。但是我不懂我今天我看这张经文的时候，我给两个字啊，吸引着，我给这个知道这个字呢，其实整张经文里面有很多讲到知道从第一节其实到第十八节，总共出现了七八次的知道，然后我再去查那个 Strong Concordance 呢， 其实知道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啊，单单福音书啊，就好几百处啊。所以我相信知道这两个字呢，对我们今天基督徒而言，我觉得非常重要啊。要特别从耶稣讲第一节，他说逾越节，他说逾越节以前呢，耶稣知道自己要离世呢，然后归回父那里去。OK 呀，所以从第一节的知道呢，我看到耶稣知道什么？耶稣他来到世间33年半左右嘛啊，他知道他生命的终点。OK， 他来这里，他是要上十字架。上完十字架之后呢，他就要回到父那里去。呀，这个知道生命的终点，对我们基督徒今天呢，因为刚才国敬有说，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嘛啊，他是爱的榜样。耶稣是我们生命中很多层面的榜样。今天有很多人呢，在这个来到世间呢，我为什么要读书？我为什么要出去工作？我为什么要结婚？其实搞不清楚的，就是世人就是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啊，所以我也这样做。但是一个人来到世上，你不知道你最后的终点要到哪里去呢，其实在生命中就很容易的迷失了方向。第二件事情呢，是在第三节，耶稣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的交在他的手中。这个是耶稣知道他什么呢？他知道天地所有的东西都给了耶稣啊。耶稣说这世上所有的东西呢，父已经放在我手中。这代表耶稣知道他的什么？他的权柄呀。第一个亚当来到世间的时候呢，神要亚当什么呢？他要治理大地。这个耶稣是第二个亚当啊，神把所有的权柄也交在他的手中。所以其实当神创造人类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呢，其实神也要我们这些人类呢知道，其实神把一个权柄托付在我们身上的哦。所以今天呢，弟兄姐妹特别我们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姐妹呢，如果你对神托付给你的这个权柄你不了解，你就不懂得要怎么样的去使用这个权柄啊。就像今天刚才这个国经讲的呢哦，耶稣是Rabbi，他是夫子，他也是他们的主，但却他谦卑下来，他去服侍。所以一个有权柄的人，知道自己的权柄是来自神的人呢，他在不同层面，他运用他的权柄呢，最后是要造成人的一个榜样，人的一个跟随，人的一个转向父那里去。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他的知道是他知道他生命的敌人啊，就是第十一节 ，OK 啊，他说他知道谁要出卖他，这个是一个什么？耶稣有一个 discernment 呀，一个辨别的能力呀。所以其实今天呢，弟兄姐妹，神呢也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生命里面呢有圣灵的工作啊，让我们能够知道呢，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哪一些是我们生命中的敌人来的。其实今天呢一个信了主的人呢，他其实就是进入一个什么战场，一个属灵的战场啊。当你的生命被神拯救的时候呢，你是要去广传福音。所以耶稣在接下来你看第十四章的时候，耶稣说而我做的事情你们要比我做的更大哦。明天我们会分享这个事情。其实呢，一个信主的人呢，你如果呢，你猛查查，你不知道，你生命中其实是有敌人的啊，你是需要呢，面对这个征战的，你没有办法打这场战。但是你看耶稣呢，他知道这个这个犹大要出卖他，他也没有动怒，对不对？他也没有太大的反应，他只有一个很 focus 的事情，就是希望他能够回转，呀。但是到最后他不行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其实今天呢，从牧养的角度呢，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是从耶稣的角度来看生命，有一些生命是屡劝不听的，屡劝不愿意悔改的，屡劝呢都不愿意呢回转向神的。其实你在逼他，你在硬强制要他改变呢，其实他是更多的反弹的啊。你宁可求神给我们智慧呢，在背后真的求神让我们有一颗祷告的心、纪念的心、代祷的心 好，守望这个生命，求神的爱自己介入啊，以致他能够回转。然后当然从这个知道的这个思想呢，我要带出的是什么？其实你看到耶稣，其实这几天在讲这个约翰福音，你若相信，你若知道我是从父差来的你们就应该怎么样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我去查了一下第十七节啊，他说你们既知道这事呢，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其实今天呢，这个知道啊，它的这个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当你有了这一个资讯，你对一件事情有了一个他的 information 啊，他的了解，知道没有用，知道要去做，要去行啊。所以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呢，是一个 practical faith， 明白吗？啊，你知道要饶恕人，你就选择去饶恕了啊。你知道呢，要去怜悯人，你看到一个人没有饭吃，你就买一包饭给他去吃了啊。你知道今天呢，这个孩子呢，他在学校呢撒了谎啦，给老师处罚了，回到家里来呢，他又该跟你讲骗话呢但是他还是一直不愿意的承认他的问题呢你就要求神给你智慧呢，去帮助他，去聆听他，然后引导他去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知道之后呢，耶稣说你去行，你就是有福的所以我们有可能有太多的年日里面呢，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我们可能是在追求很多的知识就像昨天玉林有跟我提起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有这个癌症末期了所以他就问我说应该怎么样的去关心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有一些讨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都会神让我们知道一些人的问题一个人的需要一个人的困难我们一知道了，圣灵其实在我们心里面有催逼的他在我们心里面有提醒的，是不是要打一通电话，是不是要安排一个时间去探访，是不是呢要很实际的找这个人跟他了解，就好像我们牧养我们有很多的组员，我们知道他们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呢真的找时间出来约他们出来听他们了解一下，然后看可以怎么样来引导他们。所以但愿呢GK 所有的弟兄姐妹或者你是在网络上听今天晨祷的弟兄姐妹神完全的爱是要来在幕后呢建造许多的生命当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我们就要去行，我们的生命就必然蒙福。